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哥，我快不行了》。本节目由 FTX 交易所赞助播出。FTX 是一间领先产业、提供创新产品的交易所，包含合约交易、期权、股权通证、预测市场以及杠杆代币等等。FTX 最懂交易员的交易所。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歌舞快不行了，我是韦德，
我是 Jim，
我是 Perry。
Perry 你这边是不是因为现在是除夕夜所以你这边是 要有一个那个新年的歌曲吗？
那不知道大家在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还是祝大家财神到，噔噔噔噔噔噔，财神到你们家门口。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俊哥在这个应该是除夕夜的这个发布夜，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讲的吗？
我以为没有，我以为
还是要有，还是要有，就讲个吉祥话。
哦，就希望。大家就希望加密货币市场可以反转这个可能整年都会持续加息的这个劣势。
哦，
就俊哥你要讲到跟老虎有关啊。
太难了，
我先讲一个。
好，
就我希望大家今年就是这一整年看到自己的钱包都会呜呼呜呼
呜呼呜呼。是不知道是那种很悲痛的，
希望是开心的。
哦，还是开心的。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我就是呼你洗，呼你洗，呼你洗，就是不管怎么洗，我都可以屹立不摇。
哦，不错，
没错。
什么意思啊？
就是
怎么上下洗啊？
哦，
一直洗，就是现在就是一直洗啊，然后一直下去，一直洗。我也不知道它到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在故意要那边过年就讲说今年一定会什么虎虎生风，也太
no no no
太假了。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感觉它就是会一直下去嘛。那美股还没有跌到爆之前，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开心的，
跌到
强颜欢笑。
好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除夕夜的时候就是有吃好，然后玩的开心，
多胡几牌。
对啊，多胡几牌哦，直接把这个亏损全部赚回来。
哦，真的
哦，那底要打很大哎。
又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赌，
泄露我的亏损的状况了。好，那这一集的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这前上一周呢，我们就其实有做了一个问卷，然后想要调查一下说各位读者对于链新闻网站本身内容上面有什么意见，还有 Podcast 上面有什么意见。那我们也来整理一下这个我们得到一些反馈，其实结果蛮令人意外的。
嗯，
就是呢蛮两极化的啦，就是反应最多跟最少的就是关于收听频率这件事情的话，完全不知道的人跟这个每个月会听个一两集的人其实是比较多的。这样，
对，所以有在听的各位其实是少数。
感谢现在正在收听的你。但是还是有蛮多人是有写忠实观众，每集都会听的啦。
哇，
对啊，反正我朋友
不少。
对啊，我朋友是说他就是睡前的时候会听嘛，因为这样比较好睡。
那是有在听吗？算有在听吗？
对，也是有在听啊。 OK， 好，那你们自己有，就先讲 Podcast 吧。你觉得在 Podcast 的这个听众反馈上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回应吗？或是让你觉得说，怎么是这个答案这样？
我自己是觉得有蛮意外的地方，就是蛮多人说我们的评论风格太保守了。
哦，
我觉得哇，真的假的？
对啊，我们已经讲那么多人家坏话，然后也没有一直说什么区块链很屌什么的。
对，我们就是每集都有可以喷的人，
对，
都有不爽的东西。
对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陷阱。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对不对？
哦，对，
就想要故意说我们讲的很保守，然后
吊我们，
对，想要害我们把那些讲出来，还是怎么样，讲一些更狗血的，不可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对，极限的，极限的。
然后我自己觉得印象深刻的可能是谈话风格吧，因为其实跟其他 podcast 就是币圈相关 podcast 比起来，他们还是蛮多知识性啊，然后很多资讯是进来的，
正经一点，
对，比较正经一点。但我们就是完全就是聊天，纯聊天那种干话风格，然后我还蛮担心这样的东西会不会有人想继续听下去，可是发现好像这个 蛮多，就多数的人都觉得喜欢目前的干话风格、欸、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可能要再更干话一点，
不能了啦、哦、
可能你们还太保守。我记得有人有的听众说哦，那个什么 Perry 跟俊哥比重可以再重一点，这不是我不让他们讲话，他们自己就没有主动出招好不好、啊、那俊哥呢，俊哥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嗯，我感觉起来其实大家的评论蛮平均的，因为你们说有人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评论不够犀利嘛，
对，
可是也有人说太多干话也不好，要再客观一点
哦
之类的、
哦、
对啊，
对，
其实就很难取悦所有类型的听众
哦，对，也有人觉得资讯量不足啊，希望有更多的专业内容、嗯啊、那就是很难取到一个平衡点嘛，有的人觉得，也有人觉得专有名词太多，对，嗯，反正我们初衷还是希望说透过这个聊天方式可以去把我们的文章带出来啦。嗯，好，然后我们还有设计议题是对哪位节目嘉宾印象深刻，然后蛮多人有选谢董啊、 Josh 啊、陈品啊、陈柏伟啊、 Edwin 啊，其实基本上只要有上过我们节目的好像都有人写这样子，
好像谢董是冠军的样子，
真的，谢董
大家喜欢听灵异故事，
对啊，谢董讲这么多干话啊
谢董什么哪被他喊到没有啦，没有
哦，对啊，好啊，所以好，谢董，我们会再找你来的，希望你可以再跟我们贡献一点更多灵异的故事。我一直有在想说怎么样设计谢董再进来新的主题啦，但是还是要
威尼试问啊，
不、哦、也是可以再请威尼专访他这样。好，那还有关于我们内容的部分，我发现我一直以为因为练新闻的人手很少，然后我们不太能够写太多新手教学的东西，顶多有一些新的产品出现，然后我们会写一个教学文，就是告诉大家说怎么玩这个东西，其实是蛮不新手友善的啦。那可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反馈里面，好像大家对新手科普的方面的兴趣也没有到很高，就是也不是最高的，就显示我们的读者可能，对，那我们就继续这样任性下去了。
读者都混很久了。
哦，对啊，嗯，应该会看得下去我们文章的，可能都是有一些基础认识，嗯、然后他们想要了解更多比较新一点、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啦。所以最多想喜欢看的那个内容，看起来是机构跟人物的观点，然后还有关于供链的。再来就是政策监理，这个让我非常的惊讶，
完全不觉得大家有，
对啊，明明你们就没有在点阅好不好每次的点阅都超低的，
这政策监理写给自己看的、嗯、
对啊，怎么可能，好吧，
然后最多那种 NFT 的就你们没什么人选，
对啊，也是有 NFT 可能是就是第四第五名，可能是在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而且大家竟然不喜欢看八卦、欸，
对啊，怎么回事，
太离奇了这个清单，
对啊，这个都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定有问题，怎么可能不喜欢，你们不是最喜欢看那个，好，我不讲了
不敢乱接、
嗯、不讲了，好、啊、那哎，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部分，你们觉得内容部分有什么觉得比较 令人惊奇的答案或结果吗？
还好，因为其实大家最多就是公链嘛，但公链的东西包罗万象
哦、
啊，所以选公链应该是蛮合理的。
对，我觉得公链是蛮好的主题啊，因为以太坊是一个 base 嘛，就它有很多原生的新创东西出来之后、嗯，那一样的模式转移到其他不同新兴公链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新的创新，或者是在其他公链的不同的技术底下它能不能发挥更好的效能，或者是里面生态资金会发生一吸引更多的开发者来，然后吸引更多钱进去之类的，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2022年底就可以写更多的事情啊，就像是我们最近有在写那个 Phantom、
嗯、
就是
V133
对 V133、哦、就 AC 感觉想要在 Phantom 上面再搞一个 curve 这样把以太坊在的 curve 在做这些东西搞来 Phantom。 那如果真的被他做起，对，如果被他做起来的话，那可能就真的蛮厉害的，但你不知道，
还太实验性了。
对啊，
我连看都看很久。
对啊，这到底是一把镰刀还是一个完美机器，就你不知道。
不知道这把镰刀能不能比 NFT 还要大吧。
不会啦，现在 有人在玩 DeFi 吗？还是比较少一点的。
DeFi 是什么？就2021年下半年进来的，可能就没什么玩过。
对啊，
对
啊，对啊，就会说啊，这个太难了啦，或者是讲道的话，也会说啊，这个太难了啦，那个 NFT 的道好了，这样。好，那我们就是非常感谢各位读者给我们的反馈，然后我刚刚也去把所有的那个礼物寄出去了，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噩耗，就是因为邮件太多了，所以他要到年后才收得到。
真的假的？
是啊，
对啊，啊，反正那红包你婚丧喜庆都不是婚丧喜庆啊，那个结婚的时候就可以用嘛。对，还是可以用啊，
可以
Perry 的结婚的时候可以用。
我还早
哦，趁这个除夕夜的时候Perry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女朋友花开山告白一下的？
就除夕啊，然后疫情嘛，因为我跟我女朋友住很远啊，就她住很北，她住台北，然后我住很南，我住桃园，
也还好吧。
对，然后就疫情的原因，怕疫情
哦
不太好，
哦，不是不想见她。
对啊，
哦，
对，但是我还是很想他的。
哎呦，哎呦，可以哦。
对，
好，那我今天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呢，是 BitMax 的创办人 Arthur Hayes，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黑人，他最近又发了一个文章，叫做 Bottomless， 就是什么没有底的。看了标题我就觉得超恐怖的，
可怕。
对，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一开始他是先说了他前阵子就是。好像是一月初的时候吧，有发了一个文章，然后这个文章呢，就是在比特币从历史高点下跌 30% 之后，他有发过一个比较偏看跌的内容啦。那内容的话，就是在讲宏观经济下面的一些状况，包括货币政策，然后所以会导致这个币圈会受到影响啊，等等的。那他那时候就说他已经把他仓位都换成比特币跟以太币，还有一些他比较相信的垃圾币，他就直接不讳言的说垃圾币啊。然后呢，他说他当时讲这些话呢，不是告诉你说要出场，而是希望透过他的这些分析，然后来帮助你成长，变成一个更好的交易者跟投资者。那总之他现在他今天又在发了这个文，然后讲说我当初写这篇文章就是在说怎么样，我很准吧。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好，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有特别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他觉得加密资本市场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自由金融的市场，然后因为其他的他觉得这些传统金融市场呢，就是有很多政治力的介入啊，中央机构的介入，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反映一个资产价值。那他就觉得现在加密货币的反应就是很敏感的，就是因为自由经济市场导致的一个结果这样。好，那他呢还有说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说联准会到底会不会改变这个通缩政策的事情，最快是三月会公布说要不要升息，升多少这样，然后接下来可能今年按照他们的目标也可能还会不止一次的加息这样，很多人会这样看，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导致说投机的市场会变得更保守，那连带就会影响到美股，那加密货币是一个高度投机的市场的话，一定会有很严重的影响。那他还是有给大家一些希望，他觉得说联准会可能改变路线的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 S&P 500跟纳斯达克100指数从历史高点下跌至少 30%， 或者是美国财政部跟货币市场有出了什么差错。那这个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啦，反正就是这样。那他的上一篇文章里面可能有在更细部讲这个内容。那第三个他是比较 详细在这篇解释的就是他认为这个公司债券的利差大幅扩大的话也会影响到联准会的政策。然后其实这个东西讲得非常复杂，但是基本上他的概念就是他觉得说如果联准会走向这个通缩政策的话会影响到这个公司债券的市场的利率。那有一些小型的公司它因为没有办法在市场上给出太高的利率，然后导致它借不到钱，借不到钱呢就会让公司有一些可能有裁员的动作，然后导致失业潮。那这个失业潮对于政治上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就会有民怨嘛，那他们就会因此而转向政策转向，他就觉得说联准会你要选择让这个市场是通膨 7% 还是失业率 7%， 他觉得如果是让失业率大幅提升的话对于就是会让政治上很难看，所以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关系而重新启动通货膨胀的政策。这是他讲的一个东西啊，可是我当然还有很多就传统金融的朋友会觉得说可能 Arthur Hayes 没有到非常了解这些货币政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去解决他说的这些问题，所以可能升息还是会照样升息，然后通货紧缩政策还是会照样执行，可能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子。
而且他说 S&P 又跌 30%， 这对加密货币真的是好的吗？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件事情就糟到不行了，所以联准会可能就会转向转政策，就是又开始有通货膨胀的政策，然后让对啊
一个触底的指标，
对对对
30% 哦，
对啊感觉蛮，但是现在就是还很早啊。他里面自己也有提到说他自己觉得现在美股其实都没还没有恐慌，大家都还是觉得说还是抱持很牛的心态，所以美股根本就还没有开始跌，一旦他开始大跌的时候就是加密货币，他说加密货币的这个市场跟美股市场可能相关性会变就正相关会变超高这样子。言下之意就是当美股指数大跌 30% 之后就的时候那个加密货币可能就啪就是更加深的跌下去，就他怎么动我就怎么动啊，
60%、70%，
哇好棒啊。那他自己其实有讲一个那个底价啦，他自己看是觉得比特币可能阻力的水平在28500，
已经快到了。
然后以太币在1700，对，所以这都很硬。这以太币的话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几乎要再涨半一次了，
再跌个20-30%，
对啊。然后他说他觉得会比特币呢会在20000到28500之间，还有以太币会在1300到1700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清算，所以他说的那个阻力水平可能是就是会稳在那里，可是它并不代表不会向下差，就是可能会一直去挑战这个阻力。
欸，他是从交易所的观点去讲的吗？
好屌啊，
这会不会是他的内线？
从交易所
应该不就开交易所了吗？
因为人家现在已经就是退居幕后了，我也不知道啊。对，然后对啊，所以看起来是蛮可怕的啦。因为反正他就是很看空美股嘛，觉得美股还没有真的开始衰退，然后加密货币真正最大幅的影响还没有出现，所以他就看到这么低这样。然后他说因为比特币的2017年高点是大概20000，然后以太币2018年的高点是大概1400，他觉得如果没有去重新的去触碰这些地方的话可能都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办法确信说真正的底部到底有没有到来这样。对，听起来蛮硬的。对，但他也有说他有被就是怎么说打一个预防针，就是说我说这个东西不也可能不一定会发生，可是大家要很关注我刚刚他讲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公司债券的利差啊什么的，然后 他不觉得应该是等你等到联总会真的公布政策说好，我们就是要我们
开始砸，
我不是联总会说我们没有要升息升那么多，或者是我们没有要升了，然后你才觉得安心什么的，而是你要观察很多的数据，就是可以提早去行动。然后他也有说你要去关注杠杆交易平台的开仓量，然后交易所稳定币的净流入，交易所产品的一些资产管理规模成长，他讲的可能是那种理财产品啊，然后还有隐含跟已实现的波动率水平等等，对，这些很多那种链上数据网站还有交易数据网站都有记录这些数据啦，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多去研究一下。对，我就是这样，就是写了这篇文章哦。看完之后觉得第一个是你必须花很多时间去理清说他说的这些总体经济的状况，美国经济的状况是不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因为我没有很专业，所以没有办法去确认说他的这个推论是不是毫无破绽。再来就是你似乎也没办法去反驳他说可能美股还会再下修，美股下修的时候对加密货币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们过去两年都一直是看到嘛，反正美股涨的时候加密货币不一定会涨，但美股大跌的时候加密货币一定跟着崩。对啊，所以如果大家都预期它会大跌一波的话，那加密货币可能也是会蛮惨的。
对啊，因为 他最后还有提到，就是因为其实在2020年蛮多机构开始买加密货币的。对啊，当他们这些机构要抛的时候一定不会是抛他们那种传统金融的资产，一定是先从加密货币开始跑。
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或许会动得更快更剧烈。
对啊，可能是这样子哦。可俊哥不是今年有写那个特斯拉 Q4 的那个财报吗？对啊，然后但是特斯拉没有卖吗？他跟你说没卖就没卖。对，就是他有 promise， 他有说我们不会卖啊。
他就真的没卖，
他就真的没卖啊，所以还是蛮铁的啦。
可是特斯拉持有量不够多
哦，那就是要看那个咯，
MicroStrategy 他们更不会卖。
对啊， MicroStrategy 就是一个疯子，他就直接跟你说他
们。其实特斯拉持币量已经是上市企业的第二名了。
哦，真的哦。
对啊，上市公司啊。
但是他的持币量跟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比起来还是相当低的。就是
太有钱了，
资产负债表可能100多亿吧，加密货币才10亿左右这样子。
没问题，
这爬数也蛮多的。
可以啊，人家跟你说不会卖就不会卖了啦，好不好？
没问题，没问题。马哥，我的神，
马哥。
好，那这个消息是有点严肃，我不知道我们真正在播出的时候市场到底变怎么样了。希望它是乐观的。
辛苦了，我如果说写这篇，可能边写边哭吧，感觉是蛮惨的。
对啊。好，那 Perry， 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新闻？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一直受到大家关注的 OpenSea 的 NFT 交易市场，从12月底到1月就是一直有人发现，就是他们其实有一个 bug， 就是你的 NFT 会 不受影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遭到贱价出售，就是我明明没有上架，或是我明明有想卖我的 NFT， 但是却不小心被卖掉了。对，然后这个原因，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原因，其实是出自于就是用户想要省小钱贪小便宜，才会造成一些这种悲剧发生。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NFT 后面背后涉及的是智能合约，
对，
然后你在上架的时候其实都有在，就你在 OpenSea 上买卖东西的时候都是需要进行签署的行为。对，然后今天会发生这种不小心把你的 NFT 贱价出售的状况，其实是因为当我今天好，我有一个猴子，我有个 Bull App， 我想要卖10 ETH， 对，然后我就先签署合约上架到 OpenSea 上面。对，然后发现这猴子怎么热度越来越高，越多人在关注这个市场，好像他不值这个价钱哦。那我觉得十颗太少了，就想要把它，好，那我把它下架好了。但我发现我今天我要下架的时候，我还必须在智能合约上再做一个签署的动作。
对啊，
对，因为我要把这个合约进行更改。但是通常你在做撤销合约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下架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需要付一笔 gas fee。
对，
这笔 gas fee 就是大家会觉得，哎，我不就想下架，为什么还要付钱几十美？价格，对，然后这大家就会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把我的这个 上架的 Bol App 转移到另外一个钱包、
哦、
因为其实你在智能合约上做很多不同动作的成本其实不太一样的、
嗯、
但是转移这件事情 transfer 这件事情其实是成本最低的，
对对 对,
对，
省一笔钱，
对对、嗯、就是你还是会花钱，但是可能就变得少很多、嗯、所以那我就把我的，大家就发现诶，如果把我上架的 NFT 转到另外一个钱包的话、嗯、它就会从 OpenSea 上消失了、嗯、对，它就不会出现在商家页面，
OK，
对，大家就说哦，这真是个好方法，我可以省钱、嗯，但还可以同时下架、
oh.
然后我再把它转回我原本的钱包就好了、
uh-huh.
对的，就是我现在从 A 钱包不想下架转移到 B 钱包、
uh-huh.
然后这时候就会下架了、
uh-huh.
再从 B 钱包转回来 A 钱包、
uh-huh.
所以它还是在我的主钱包里面，就我那只猴子、
oh.
对对，但其实上架这件事，上架这个行为其实是还是没有被从合约上取消的，
对
对，所以就有人发现说诶，我从 OpenSea 的 API 上可以看到
有一个很低价的猴子，
对对对对，虽然没有在前端页面上显示
对，
但我是可以从程式码后端的地方看到，
嗯嗯，
诶，它其实还是上架的、
嗯、
然后就有幸人是利用这种方式，可能是透过程式或者去直接 call 后台 API 什么的，
对，
去把它的猴子买走，
买，哇，太棒了，
对, 对，
太聪明了，
就对，然后发现这个的事情，发现这件事情的其实是一个推特网友啊，他说这其实不算是一个、嗯、一个 bug， 这其实是很合理的，就是你要下降，你就是要做撤销这动作。
对啊，对啊。
对，但是你没撤销，它一定还是存在的。
嗯。
对，所以就是，OpenSea 前端页面没有显示好这件事情，才会造成这种悲剧。
嗯，
对啊。
这其实就是一个合理的玩法嘛，就是好像之前那个，有台湾发行 NFT 的厂商，然后他说，如果你自己去智能合约去 mint 的话，是不合法的途径。这样，
哦、
但其实这件事情在区块链世界就是很常见的、
啊、嗯，对啊，
那如果你的这个产品本身就是智能合约，它就是这么被设定的，就是大家是认这个条件的时候、
嗯、
你就是会被成交啊，
对， 就突然就早上起来发现我的猴子被买走了，
哇，这个真的亏损很大，
对，然后就是统计啊，就是有一个用户就是特别用这种方式少了很多个项目，像是、
嗯，
无聊猿、突变猿、金刚、Cool Cat 等等，就
都是超级贵的，
而且买了就高价卖掉，买了高价卖掉，好像赚了300多颗吧。
哇，太爽了，
太顶了。
所以这个 NFT 的世界也不只是 NFT 啊，其实 DeFi 也是一样，就是这些
漏洞。
对，也不能说是漏洞，就是、
啊、懂技术的人，
对，他可以直接玩，
发现更多赚钱的途径。
对啊，我们好像是。就是很多人也是以身去当这当白老鼠，然后把很多的漏洞给试出来，然后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产品吧。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 OpenSea 就他会把那个你在你的账户中可以看到你上架的产品。
对
对，上架产品还分两种，一个是 Active 跟 Inactive、
uh-huh.
就是活跃跟非活跃，活跃就是我正常上架的、
uh-huh.
然后 Inactive 就是好，我今天上架一个产品、
嗯、
但它现在其实不在我的钱包里、
哦、
但你的上架还是存在的、
哦、它就是告诉你说有这个合约存在，
对对对对，所以当你把这个东西又转回你原本钱包的时候，这 inactive 就会变成 active、
哦、
所以你要在 inactive 上把它撤销、
哦、
就你还是要比、哦、你还是要付那笔钱、啊
哦、
对对对，就是你不能上架想要贪小便宜什么的，
对
对，乖乖付钱、啊、这就是以太坊的代价要被揍一拳还是得被揍啊，
对啊，大家都说那个智能合约就像是一个自动贩卖机一样，它可以自动帮你处理一些事情嘛、
嗯、
那你今天就是把贩卖机里面的饮料拿走然后再拿回来，它还是一样有人按那个按钮它就会掉东西出来啊、
哦、
对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哇，好吧，这个真的是、嗯、对，就是一般人可能不会这样做，就是
对
转出去再转回来，然后就只是为了要求自己下架这样子。
而且我不懂这些他都是这些大佬，都是猴子、
嗯、
然后一些金刚，这些大佬没钱把他下架吗？
可能有些人不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才去转移他的、
嗯、
有可能、
嗯、
哦，可而且什么你什么时候不好什么时候不弄，就是怎么会在过了可能一年之后，然后他已经长翻了之后，然后你才把它转回来，
可能就忘记了吧。对，
哦、
比较，
因为我看他买那个价格，就是通常都是10颗以下就可以买到猴子，
嗯，
那根本就是猴子出来一两个月的价格。
对
对，可能还是就 没有多久，是已经红了，但没有到现在那么红。然后那时候，好，我曾经上架过，转走了，我可能放到另外钱包，但我根本就忘记这件事情。然后 OpenSea 前端又没显示，直接就悲剧发生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非常小心啊。
对，求助无门啊 ，OpenSea 也没有要想要赔偿什么的，那也没办法。
好吧，我至少知道有这个很酷的功能啊，就是如果以后你要下。通常你也是不会出现那个 inactive 的这件事情
啊，
除非你要转来转去，对。但是或许之后有机会吧，可能你上架之后，然后有其他地方，比如说你要拿去做什么 NFT 的借贷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可能就会有这种转出去再转回来的状况。
毕竟现在大家的电子钱包这么多。
对啊。好。那以上就是这个 OpenSea 的新闻。最后一个新闻呢，我们想要请俊哥分享他最近在做的这个长篇可怕的长篇新闻，然后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的投资的标的啊。他的这个主题其实是在讲说你的购买清单嘛，对不对？2022年的购买清单，
没错。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值得参考的啊，因为现在币跌这么惨，每个币的币价都跟之前比起来更垃圾一样，所以如果你回去看这个清单的话，你总是可以理出一个逻辑，就是他讲的有没有道理，然后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觉得哦，对，这个的确是可以看的，然后我们去做一些抄底买入的动作。俊哥他说了什么？
就他在去年12月21日发了206篇推文，然后我们到现在还在整理，到现在只写到第五章，然后还有7章。
哇靠！
他每个章节就是依照他的风险由低到高去排列的，就第一章是他觉得风险最小的，然后他大概给了50几个项目清单吧，50几个名牌啦。
哇
哇哦！
然后第一章就是风险最低，第七章风险最高，但是可能有高暴击这样子。那第一章还是只给了4个项目，像 ETH、WiFi、CVX 还有 KP 上啊这样。那我想提一个，里面他提了2-3次的一个项目叫 Reborn Finance。就是一个做期权的项目。
我有听过这个。
对，就常听到人家看好这个协议之类的。
对。
那 Reborn 就像他觉得 Reborn 就像期权版本的 Wyvern。对，那现在因为大盘跌，还有因为他 FDV 估值的关系，现在币价有点差。FDV 就是
完全稀释的市值。
对，总流通市值就是。
总流通市值。
他就假设现在。这个币 RBN 它现在只流通了 5% 币，但是光这 5% 市值就已经很高，那再加上它 100% 市值流通的市值的话，这样就等于价格太过于高估了。对，就大家觉得这个币可能
不值这个钱了。
对所以现在 RBN 其实币价不太好，但是他觉得之后 RBN 也会转型 BE token， 然后这是一个利好。然后
我觉得这样就不是那个，如果你的理由只是转型 VE token 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它就只是一个锁仓模式嘛，那大家就看你要不要导入而已啊。如果大家对你的 信任度够高的话，很多大佬都愿意锁个4年，那它的确是可以减少很多流通量啊，那币价可能可以呈现一定的这个成长率，然后不会被太大幅的砸盘之类的。
还有他要给出一些其他理由啊，因为他觉得像 Wyvern 这种很强机枪池，他的策略其实很难被复制。然后跟 Wyvern 的 Vault 跟他的 Wyvern 的机枪池也不同，因为他是期权，他是做期权的，然后期权就是他有可能在牛熊横盘的市场都可能去获利。
对，
所以这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的确是蛮多人看好就是期权协议的，只是我还不知道怎么玩，然后他要怎么样包装这些产品容不容易被使用者所理解或是运用，可能都需要更多专业的知识吧。
然后还有一个我常常看到除了这个 Adam， 还有我在推特上也常常看到人家喊的一个 跨链协议叫 Synapse Network SYN。
哦，
嗯，他觉得
Synthetics 吗？不是，
哦，不是，
哦
，Synapse，
哦 ，Synapse
S Y N
S Y N
A P S E
A P X，
然后 S Y N。
哦，反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找那个俊哥写的这个系列文章。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清单可以参考，但是现在市场变化超快的，而且
感觉还没到底。
对，美股那边美股那边很不稳。
对啊，
然后他这个清单我觉得他没有讲到 Layer 2， 我觉得蛮奇怪的。
哦，
嗯，
不在他的名单里面。
对，
嗯，
而且对市场变化很快，如果你抓着压错板块然后还握着不放，那一年的投资表现可能会蛮惨的。
对啊，
例如去年你如果握着 DeFi 1.0，
Oh my god， 对，
去了，
我还是有一点啦。
对，然后还有这个清单也有包括 ZEC 啊，这种隐私
哦，
隐私项目的老隐私老项目，
对，
隐私老项目，
隐私老项目，老牌隐私币从2018年喊大涨喊到现在。
对，就是我就想讲这个，每年都会喊隐私啊，
对啊，
然后期权，
啊，
但是其实这两个每一年都没做起来。
嗯嗯，我觉得隐私好像就是加密货币的一个，就是一定会有的一个想象，因为太容易被监管，就大家都要，很多监管机构都要寄出一些政策然后去监管，所以这个领域的人永远都会觉得隐私的这个东西是很有帮助的，就很多人有不同的意图嘛，想要隐匿自己的交易啊，还有过程啊等等。
嗯，然后期权项目也是其实没有很看好，虽然他很看好 Ribbon Finance，因为期权就是链上的期货其实都还没做起来。
嗯嗯，
那你怎么会觉得期权做起来呢？然后对啊，
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讲话没有很保守了吧？我们也是很激进的。
因为币安他也是把期货做到最大了，
对，
但是他的期权还是没有什么发展。
对啊，
那更不用说链上的期权项目了吧。
对啊，
就你要先等这种中心化的选择权期权交易所，
嗯，
更普遍，
对，大家都会玩了。
对，但现在就不是啊。
对啊，
选择权不是一个，就算在传统金融上也不是一个一般人可以玩的东西。
对，
啊，光着它背后的知识还有它的组合就哇，
对，
变化莫测。嗯，就是一个很深的市场，
连期货链上期货都还没有普及。
嗯，对啊，
嗯，
链上的这种合约市场，
我也觉得就是对链上衍生品这个就是很多人都说很看好，可是我自己比较搞不懂的是，嗯，除了不用 KYC 还有你可能可以做无限变化的这种合成资产然后再包装成衍生品，它会演进的比较快以外，就我好像还没有说服我自己说哪一个东西是真的很有优势的。嗯，大家如果真的是要做一个很这个中国用语叫做滑顺，
很
smooth，
有这
对啊，
这种形容词
很丝滑啊，
哦，
很丝滑，很丝滑的这种交易的话，还是中心化交易所会给你最好的体验啊。嗯，对啊，所以我可能跟俊哥的想法也是一样，就是我会觉得嗯，这个东西我可能还看不懂，那它也许可能会是一个未来，就跟可能现在很多 NFT 平台就是很屌，可是他们在两年前大家在讲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什么东西，这根本就没人玩
哦。
对，那如果你要现在去做这个布局的话，那可能真的会是一个蛮早期的布局这样。
嗯，就像那些中心化交易所，就像币安 US 或者 FTX US， 他们其实也都在积极收购这种衍生性商品的交易所。
对啊，
对
啊，对
啊，我觉得等这些比较中心化的机构做起来之后，
嗯，嗯，
搞不好链上才有机会变得更成熟。
哦，对啊，因为更多人就是想要做的，他不想要 KYC 的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嗯，
对，嗯，我就是你说这个币安他们，币安或 FTX 他们或者 Crypto.com 他们很积极在收购那个美国衍生品交易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是本土市场合规交易所只，嗯，多数只能做现货嘛，那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很大规模的去普及这个衍生品的交易，那可是他们还是很积极的在收购合格所谓合规的衍生品交易所， 那这个可不可以成为他们在美国市场的利器，然后打败 Coinbase， 然后变成一个美国本土最大的合规交易所，然后有现货跟衍生品，可能就是他们目标的东西啊。对，
哇，因为我自己的猜想是可能这东西要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人使用。以我们现在加密货币市场来说，可能新手都是先从中心化交易所进来，对吧、啊？不可能，也是有可能啊。
对，
一进来就直接弄狐狸钱包，然后、对吧、啊？但他们总是还要透过中心化交易所去买币，这可能是他们第一会接触到可以投资啊、可以玩的东西，
对
吧、对，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先成熟做起来之后，才有可能轮到这些链上平台。
是啊，是啊，还有反正还有很多，好像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啊，就是不管是资产的，是你要用这些链上衍生品平台的时候，你的资产的保管者其实是这个智能合约，而不是在你手上嘛？它不是像 Uniswap 这样，你在 Swap 的时候就是签署一个合约，然后就直接 Swap 就是赢货两期就结束了。你可能还是需要放一些保证金在这个智能合约里面，然后再去做衍生品的交易。那这件事情跟我放保证金在就是中心化交易所有什么不一样？就为什么不要？
它优势在哪？
对对对。我是不是讲了很多失敬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我自己还不够了解啦。
不会，还好。
但是
可是就像那个以选择权来说，那个 Deribit，
Deribit，
对对对，它就是这东西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交易所。但说真的，我们周遭有多少人在用？
对啊，就有啦，可能谢董嘛，
谢董
很有钱，
会用。
对啊，就是大家一般对面来说，它的需求在哪？
对，
我需要这干嘛？
就
大家，除非你真的是很专业的金融玩家，
就
不知道就是选择权这东西要到非常普遍，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
对啊，对，而且他玩的是一个指数的东西嘛，它不是像一般的去中心化现货交易是我跟你交换东西，而是我们去定，就是去
定个时间，然后
对对对，
交个价格，然后要看什么波动率什么的，
对、啊、
很多东西要做，就哇，
对，
很复杂。
好吧，好，俊哥继续讲。
我讲哦，我差不多了，
我差不多
了，对，
好，
就是我会把这七张整理完。
哦，好，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大概有五十几个名牌吧。
那你讲一下这个，
我不知道是哪个名哦。
靠，
俊哥，那你讲一下你看好的。
我看好的吗？Phantom AVA 叉好像都可以，然后他跳过 Solana， 我也觉得应该要跳过 Solana。
我靠，
太多问题了。
对啊，最近是蛮多问题的。然后还有 SN 叉也有去做期权，也蛮酷的。
对啊，
然后 SYN 这个跨链协议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之后 Layer 2发展起来，跨链桥、跨链协议应该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它这个清单最主要就是你这个协议是有收入的，那 SYN 是有收入的，收入很稳定。
哦，对，他之前因为我们谈这篇文章的时候有讲过嘛，就是俊哥说这个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评判依据，就是如果这些 protocol 这些协议是可以有这个现金流，就是他是可以赚钱的话，那就是特别加分的一个东西。对对对，
不然就是庞氏了。
哎呀，
对啊，
又要得罪人，
又要得罪人啊！
如果他没有办法自己产生现金流，那这现金流哪里来
啊？
新进来的人，
他可以融资啊！
哦，
他可以找很多 VC 进来融资啊！
也是的，
转的一点
一啊
，VC， 对啊。好，那俊哥，你重新讲一下我们这个文章的标题是什么，让大家可以回去找一下。
哦，文章的标题：风投合伙人 Adam 万字。加密论文第某某章
哦，现在到第五章嘛，对不对？
对，
好的，非常多，我自己也没有全部看完，有点硬。
对，
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些人还是会说这些 KOL 他们基本上每天没事就是在那个 Twitter 上面一直发文嘛，讲自己的长篇大论一些 观点什么的，但是他讲这些他报这些东西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为了要把自己手上的币卖掉？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很客观的去看一下，多方比较一下这个意见，才会知道真正的解答是什么。
哇，这还是抛售清单哦。
不知道啦，他讲五十个总是会有一个会中的啊，所以基本上赢的机遇还是蛮高的。
对啊，
那一个要翻五十倍、啊、
赢对可能也不是难题啊。你看如果你用 XE 的例子 来看的话，可能就是
哇 XE
对啊，只是他上去现在又上去又下来了，很惨。
祝大家可以好好的撑完这个上半年。
好的，那我们这集的 podcast 就录到这边，就是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在新年的时候如果币价不好也不要太难过，那回来上班之后也希望上班回来上班上学之后也希望这个市场可以到达一个你不会太痛的点。
对啊，因为
心态已经调整好了，
太跌反而会激起你更多赚钱的欲望嘛，对不对？
哦，整个人生激烈起来。不然有的人说什么哦，我暴富了，我不知道自己人生要干嘛，很无聊。
我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无聊。
好，那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